记得 Danny 小朋友第一次跟我上课，才小学二年级，但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风范，直接坐进一群初中高中生中间。当时他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初高中生偏上的水准，个子最小，讲起英文却一点不怯场。那个暑假，我们读了罗尔德达尔的《Matilda》，我至今仍然记得 Danny 上台讲故事的模样。他可以站在那儿，把刚刚读过的情节用自己的英文重新组织一遍。人物怎么出场？发生了什么？哪里好笑？哪里荒诞？讲得活灵活现。偶尔忘记原文中的词，他也不慌，绕一下，换一种说法，故事继续往前跑。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能力。语言首先是一种肌肉记忆，也是一门艺能。一个人读了很多书，脑子里会慢慢形成语言的纹理。写得多了，知道一句话怎么展开，一个观点如何落地。站上台讲得多了，语言开始跟着思维一起奔跑。你不会每说一句话，就先在脑海中打开一本语法书，检查主谓宾，再搜索雅思高级替换词。那样的人大概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听众已经回家了。我一直觉得英文教育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倒置。很多孩子花了10多年的时间准备考试，却很少完整的读完一本英文书。做过几千道阅读题，却没有用英文追问过一个让自己真正着迷的问题。背了无数作文模板，上台讲3分钟，脑子依然一片空白。Danny 走过的路，多少有些反着来。精读、写作、上台演讲，英文慢慢进入身体，也进入认知。后来他跟着我学习托福词汇，很多词几乎一点就通，词根、语境、语义之间可以迅速建立联系，词汇量一路向上。后来系统学完托福词汇后，甚至测到超过2万，这并不神秘。一个长期阅读的人，词汇从来不是孤零零的住在词汇表里，一个词出现会带出另一本书、一段故事、一个人物、一种语气，知识之间已经铺好了路，新东西进来，很快就能够找到邻居。所以到了7年级，第一次裸考雅思7.5，我并不觉得特别意外。我也有一些首考托福108的学生。托福、雅思这些标化考试，在这种语言能力面前，很多时候就是切菜。当然，切菜也要讲究刀法，也要熟悉题型。但一个真正读过大量英文、写过、讲过、用英文思考过的孩子，考试技巧只需要最后补上一层。分数往往是副产品，我们今天却反过来了，为了生产副产品，建了一整座工厂。Danny 当然也逃不开应试教育，他也刷题，也考试，也在学校评价体系里花掉了过量的时间。有些时间现在回头看，确实浪费了。一个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，很难完全置身事外。可我很珍惜他一直保留下来的那一小块地方，那是他教育的自选地。学校安排什么，是一条时间线，自己究竟想读什么，学习什么，把哪一些能力练到很远，是另一条时间线，两条线可以同时存在。真正难得的是一个孩子没有把自己全部的时间主权交出去。今天的学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等中考结束我再读书，等高考结束我再真正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等托福考试考完我再认真提高英文，人生于是变成了无数个等以后。可教育最昂贵的损失，往往就是那些被不断抵押出去的少年时光。Danny 的经历让我再次相信，孩子需要给自己留下一块教育的边疆。在那里，多读几本没有人考试的书，多写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文字，多上台讲几次，允许自己磕巴，也允许自己滔滔不绝。语言的边界一点一点打开，认知的边界也跟着移动。多年以后，你可能顺手考一个雅思 7.5 或者托福高分，切完菜，刀还在手里，真正重要的是你已经学会用它进入更大的世界。